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踏着新年宁静的钟声，酝酿已久的西雅图少年说节目终于开播了。
这是一档由七个少年人策划并主持的谈话节目，他们要用声音为您打开一个中华少年在美国学习与生活的万花筒。
不过呢，在少年们响亮登场之前，热心的家长们也有话要说。我们请来了华盛顿大学国际研究系的马一龙教授做我们的特邀主持，为我们带来两期对热心家长的访谈。
感谢马教授和热心家长们为我们奏响开场锣鼓，下面我们欢迎。
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听我们今天非常新的一个节目。这个新的节目的形式跟以前的节目完全不一样。今天我们请到一部分的家长，就是从国内移民到美国来，然后在美国的时间待的时间就不一样。有一些家长来的时间很长，有一些人来的刚刚来，然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那今天我们请家长来分享他们的所谓移民到美国来的故事，那以后我们会请他们的孩子来分享他们的故事。所以今天先请每一位就简单的介绍自己。
大家好，我是 Bella。
大家好，我是 Amber， 很高兴来到西雅图少年说节目。
大家好，我叫 Rachel。
大家好，我是 Echo。
大家好，我叫 Smile。
那很高兴，那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请大家来分享他们到美国来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或者遇到什么样的愉快的经历都可以。所以我们先请Amber 愿不愿意分享他到美国来就是曾经有遇到什么样的挑战，然后他是用什么方式来适应这个挑战。
感谢马教授问我这样的问题。我呢在2004年的时候，就是离现在要快15年前了，第一次来到美国。那我先生呢是美国密歇根州的人，那我们在中国结婚以后，我们就来到美国看他的家人。可是我们在一年以后呢，我们就回了中国。然后过了3年，我们在中国生了两个宝宝以后呢，我们又回到了美国。他是回到北卡来读书，我们在那生活了3年，然后我们又回了中国。那一次回去呢，就在中国一待就是10年，9年多。所以这一回是2018年的7月份，我又回到美国定居，我们一家人定居在西雅图，是这样的情况。
那请问一下，您在北卡那段时间，我听说您在那边也是有从事写作的方面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跟美国人，您写作的方式跟美国人，当时美国人的写作的方式有什么不同？
因为我在国内呢，在结婚以前是做编辑，然后结婚以后我就放下了自己的工作，就是来到了美国。那写作呢一直是我的梦想，所以我在北卡呢就那时候我先生在北卡州立大学读书，那我呢也去大学里选修了一门叫短篇小说的一个 workshop， 就是短篇小说的一门写作课，是大四文学系的一门英文专业课。然后我非常好玩的是呢，我在班上我发现我们班上大概20来个人，每次呢老师会让我们写一些短的段落，然后一个学期呢又写了2篇短篇小说。那我当时觉得我不太能够融入这样的一个写作氛围，因为在班上大概80%左右的同学，他们都是大四学生，22岁左右，写的东西呢都是 fantasy， 就是奇幻魔幻的东西，比方说蓝颜色的面孔，猫耳朵，长耳朵，在城堡里面发生各种奇奇怪怪的故事。那我呢写的东西就是现实主义的题材。我记得那是2008年，中国正在开奥运会，然后奥运会上呢他们要选礼仪小姐，然后礼仪小姐呢就有一些非常在我看来挺好笑的一些入选的条件，比方说你双腿膝盖要并拢，里面加一张纸，加一片纸膝盖中间，这样子可以锻炼你膝盖并拢。还有你的嘴上呢就要含一根，横着含一根筷子，这样子你嘴上微笑的幅度都是可以固定的。那这个 我觉得这些细节放在小说中很不错，于是我就写了一个小说，有一个人他跟他妈妈单亲家庭，他这样子，然后他去应聘这个奥运会的礼仪小姐，就这样写了个故事。然后其实写完以后呢，我后来本来我搬到美国，那个时候搬到美国以后，我是挺想用英语来写作的，因为我想你要融入一个社会，最好用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语言进行思考来完成写作。可是上完这个班以后，我就意识到我自己的写作水平用英语写作实在是相差得太远了。然后因为我不能 enjoy， 我无法享受这个玩文字的快乐，所以从那以后我还是想，我还是专注我的中文写作，把中文写写好。我至今我还没有重新去就尝试英语写作，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自己在兴趣方面的一个探索的经历。
我有两个问题，不知道您方不方便回答。就是第一个问题是比较直接了当，就第一个问题是您遇到这些美国的这些大学生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写东西，都是一些他们都是一些虚幻，都是假的东西，不是面对事实。那您是尽量去写一些心理的一些东西，您有没有遇到，有没有挫折感，或者有没有感到说你永远没有办法跟他们就是打成一片，或者永远没有办法被他们接受，您是有什么样的感触，什么样的感受？
我的感觉是因为我知道这些学生他们会是下一代的作家、作者、写作者，而他们的兴趣点是肯定是适合他们的读者的兴趣点。我的担忧或者我的感触就是两个国家的文化的差异实在是比较远，比较大。因为我们中国人，你看现在的电视媒体，我们反映一些即便是古代题材，那些宫斗剧啊，现代题材，一些家庭题材，大部分都是现实主义的题材。而美国人他对未来主义、对魔幻的东西如此感兴趣，他们下一代人、下两代人，甚至就是我感觉他们还是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擅长和思考。而对于现实主义的中国人比较关心的领域，他们似乎不太在意。那我就意识到在这样的文化，因为那不是我的，就是那一类题材也不是我的长项，我的观察生活的沉重使我对现实主义题材更加感兴趣，也更加稍微就是擅长一点，所以我是觉得我确实蛮难以融入。
那除了那篇以外有没有写其他的东西，愿不愿意跟我们分享？
还有一篇就稍微带一点科幻的，但是也是就是我还写了，因为老师就布置的作业就是要完成两篇现实主义题材。还有一篇是一个男性为主人公，他呢在40多岁的年龄，他在社会上看起来，他在一般人看起来他拥有了所有成功者的符号，金钱、异性、财富、权力这些。可是他最后呢却由于就是他被一个具体因为十多年了我还是不是很记得很清晰，最后的结果呢他就吃了一种油盐。在我看到一个报道说油盐就是我们中国人说鼻涕虫那种东西，如果男性吃下去会导致他性功能的丧失。就在这个小说里呢，我就用尽了这样一个题材，这个男性他得罪了很多人，因为他是个看起来如此成功的人，但是他确实又行为不检，他跟异性的方面他行为不检，于是最后就有一个人给他了一个惩罚，把油盐切碎拌在他的饭里，他吃下去以后导致他的功能丧失。这个就是一个我想写一个比较荒诞的一个结果，所以这是那一篇第二篇故事是这样子。这两篇都是英语写作的尝试。
那最后一个问题，第二篇你交给老师的时候他怎么说？但是老师是美国人是不是？
对，我们的老师是一个美国女作家，她出版两本书，我当时还特别网上买了她的书请她签字，我也给她一本我在20岁的时候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我们非常开心。然后我记得最清楚的评价，她说哇这个男人写得太恶心了，他怎么是这样一个人，她说了一个非常一个 gross 一个很恶心的一个词语来形容我这篇文章。
非常有意思，就是文化确实很不一样。那我能不能先就是提出一点，就是说我今天想跟这个观众跟听众，我只是要跟他们介绍一下，今天就是来宾他们取的名字，他们用的名字是笔名，是假的名笔名，我们觉得这样的做法就比较合适一点。所以我想先有一位，我想向他请教一个问题，因为他取的笔名是 Bella。
对，
那我想知道这个是不是从电影的来的，或者这个 Bella 是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
因为这个 Bella 的第一个字母是 B， 然后我中文名字的汉语拼音第一个名字也是 B， 我希望跟我的中文名字有点相近的有联系的一个名字，然后 Bella 是非常容易发音，就这么简单。
哦，所以但是很简单，但是还是在找一个共同点。
对，还是找一个共同点，
中文跟英文一个共同点，
要相接起来，连接起来。
哦，对，所以那您据我所知，您就是说您也是遇到一些跟这个 Amber 一样，刚才讲的话是 Amber， 他也是他的笔名，他是作家，所以他很适合有一个笔名，所以就是说您也是遇到一些文化不同的一些状况，比方说您有以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有提到一个比较听起来是比较小，但是好像对您的这个打击是很大的，您觉得是很难去接受，很难去了解，你愿不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我记得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我的一个经历，是我孩子在上 daycare 的时候，我当时呢跟他也是在同一个 daycare 里面上班，然后
对不起 daycare 是幼儿园，
是幼儿园，对，在幼儿园里面上班，然后呢他是不在我的班上，然后我们中午休息的时候，就午睡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些孩子都穿着鞋子穿着袜子来睡觉，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惊讶，因为在中国的习惯里面睡觉必须得脱鞋子脱袜子，再冷的天儿都要脱鞋子脱袜子，这是一个卫生习惯生活习惯，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难受，我就觉得很恶心，然后我就看我们班上的小孩都那样，但是我不能改变他们，然后我就觉得我儿子可不能这样，然后我就偷偷的去观察一下他上班他班上面那个情况，我发现他也穿着，然后就露出那个袜子脚都在上面，然后我就是当时就给他们班的老师给他说了，他就嗯一下也没有怎么搭理我，后来我再去仔细的再去看一看，第二天他还是那样，然后我就给他写了个纸条，就说我孩子是不习惯这样子的，就觉得从孩子的那个出发点没有说我觉得恶心，我不接受你们这种方式，然后就跟他们这么要求，其实他的老师也就是我的同事，但很奇怪他们也没有理我，然后这个事情让我真的难受，心里面没办法接受，就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我也不可能跑到他们班里面每天都给他脱袜子脱鞋子，然后穿袜子穿鞋子，这个是不可能的。然后后来有一次我们有一次防火演习之后，我们的园长跟我们总结了然后就说哪个班做得好，什么地方做得不够，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其中呢有一条，就是因为有一个老师他在防火那个铃那个警钟响了之后，因为两个老师，一个老师带着孩子出去，他就冲出去在走廊里面哗啦哗啦全都把那些小朋友的衣服外套很迅速的把它收集起来，我记得那个是一个冬天，然后收起来，然后我们跑到那个建筑物的外面，然后他就每个孩子给分那个衣服穿，然后园长呢就批评了这件事情，他说这个是不对的，然后那个老师呢也是一个中国的老师，他就问他说为什么你看看这么冷的天儿，然后我们在外面完成整个程序，我们还要数人头，然后点名就勾，然后再签名，做好这些之后才能回到室内，你看至少15分钟，那个小孩那么年纪那么小，在外面冷了15分钟，感冒了怎么办，发烧了怎么办，然后我们园长就问了他一句，他说如果在生命一个死亡的时候跟感冒的时候有两个选择，你选择哪一个？然后那个老师就没办法回答。后来我们在一次那个培训的时候，那个培训的老师就跟我们说了这些防火安全条例，然后我们怎么样去保护孩子，然后就说了那一点，我听了之后呢就把我心目中的那个疑虑打消了，我就接受了。他就说我们在逃难的时候，地震火灾所有的自然灾害的时候，你要逃跑的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腿带着我们的人就走过去。如果你的脚是光着的，下面那些瓦砾、玻璃渣、石头，所有东西把你扎伤了，你能跑吗？你跑不了。跑不了的时候，影响的不是你跑的速度，而是你有没有办法活下来。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幼儿园当时规定，所有的小朋友睡觉的时候都要穿着袜子、穿着鞋子，这个袜子鞋都不脱。因为那个培训的人说了一句话，他说灾难来临的时候不会选择你准备好的时候，都是马上就发生了。然后那件事情对我的触动非常大，后来我自己也接受了。
我可不可以打个岔、嗯、难道就是有这么好的学校，这么好的房子，难道他们那个学校本身没有办法去这个防御那个地震？如果地震或者火灾发生的话，那个房子本身不会保护孩子吗？
我们那个是一个防火演习 ，fire drill。fire drill 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离开这个建筑物。地震的时候它又不一样，你是躲在那个硬物下面，那个框架下面，它不一样的 lockdown， 那个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就是不一样的演习，他们有不一样的标准。所以我们那次是一个防火演习，火灾的时候必须要离开建筑物，你这个逃生的时候都是用脚来走路的。所以后来我就知道了这个道理之后，其实习惯也不是那么难去改变。
对，不过您谈到这个这件事情，就让我联想到我们这边有一些老年人，他们小时候他们是这个小时候在重庆，然后被日本轰炸的时候，那小时候一直担心那个日本的飞机会不会过来去轰炸，
嗯，
所以他们就一直有这种警觉，
嗯，
但是难道就是你们现在真的是，我听起来好像是他们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他们有这样的演习，好像是作战一样，我只是觉得是有点过分，你不觉得呢？
我不觉得，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平时的一种很有条理的一个管理。我们在生活中会遇到很多这样那样的那个突发事件，如果你平时没有这种训练有素的，或者说对这些突发事件的一个准备，心理准备、行动的准备，你到时候一出来的时候就哗就很乱，乱成一糟，心理上面、行为上面都没有一个规范。
我觉得你们两位都非常谦虚，因为遇到新的东西都觉得说好，自己要反省，自己要检讨。但事实上这个我自己会有一些怀疑这些做法。好，感谢你。那我们先谈一下那个 Rachel， 您愿不愿意跟我们分享，您就是说移民到美国来有什么遇到的挑战，或者那是怎么适应的？
遇到了非常多的挑战，实话实说。最早的感觉就是刚刚过来就是有语言的问题，即使我在国内大学毕业了，然后出国的时候考了托福，考了也不错，考了610分，但是真正到生活当中之后遇到了许多的小的问题，这些小的问题积累起来就成了一个大的问题。打个最简单的比方说，当时来的时候是留学生的身份，也曾经去打过工。我记得是在一个 mall 里面，一个 food court， 然后我在那儿做 cashier， 那个是卖日本的 sushi 这一类的食品。那有的时候客户过来就不仅仅是找钱的问题，这些顾客会问我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要餐巾纸。那最简单的，我们原来在国内学的餐巾纸就是 napkin。但是到了现实生活中发现，大部分顾客问我要的时候，他不是问我要 napkin， 他问我要的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说 tissue、 paper、 Kleenex。 我当时就晕了，我不知道 Kleenex 也是指餐巾纸，不知道简单的一个 paper 也是指餐巾纸。所以老板看着我也很恼火，你这个员工竟然英文都讲不好，人家问你最常用的就是问你要张餐巾纸，你都听不懂，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再打个比方说，后来
我想我们等一下，我们现在你等一下继续讲，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等一下如果有广告我们就有广告的话，没有广告的话我们就休息一下，然后马上再回来，谢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我这个是
十分钟的谈会。好，欢迎大家再回来听我们新类型的节目，是今天我们谈的是移民的挑战。那今天我们访问的是家长，那以后我们会访问的是家长的孩子，然后跟他们讨论。今天那我们刚才在请 Rachel， 那今天大家就是去，我再提一下，大家是去笔名。这样的话我觉得分享他们的经验，如果有什么敏感的东西大家会更方便去分享的话。所以今天刚才 Rachel 在谈她的经历，是在一个 food court 一个 mall 在工作，然后也是虽然她在国内考 TOEFL 考得非常好，但是她在美国来她发现还是遇到一些挑战。那请你继续讲。
好，后来还遇到一些笑话，就是真的是闹笑话。有一次我那个时候已经进入了大学，在那儿读书，有一次在图书馆里，然后在那儿写东西，发现没有橡皮，然后边上呢坐了一位男生，是一个白人，然后他也在那儿写东西，我看他桌上放了很多文具，有橡皮，我想问他借一块橡皮用，然后我们在国内学的是 British English， 所以橡皮我们的概念当中叫 rubber。OK， 所以我已经看到马教授的表情不一样了哈。但是在这个美国的环境当中，这个橡皮叫 eraser， 但是我当时不知道这个差别，我要问他借，我就说我能不能问你借一下 rubber。 当时那个男生那个脸的表情惊讶的，他说我没有 rubber。 我说你明明有 rubber， 我都看到了，你为什么不肯借我一下？因为我没有预料到就借一个橡皮这么小的事情他会拒绝我。当然我跟他完全不认识，我也不知道他是哪个系的，他当时很尴尬，而且我至始至终不明白为什么。后来我是指着桌上那块橡皮，我说不就在这儿吗，我能不能用一下？他好像才恍然大悟，这个事情就过了。过了之后我回到自己的住宿的地方，我的房东是个白人，然后我跟他讲了这个事情，我说难道我的发音不够标准吗？我只是问他借一个橡皮 rubber， 为什么他会那么惊讶？那个房东笑得前仰后合，就是在美国英文里面 rubber 是避孕套，你想我问一个男生在公共场合借避孕套，这该是多尴尬的事情。这就是一个英文 British English 和 American English 的区别。这虽然我的托福考得很不错，但是遇到的这些问题很大。再给你讲一个例子，就是后来我工作了，我在医院里面，我是做 healthcare 的，我国内其实是医学院毕业的，然后后来在这边又重新读了那个 nursing degree， 然后我在医院里面照看病人，我的发音不是很好，就是对中国人普遍来说有一个发音就是 th 发音，就是要舌头放在两个牙齿之间发出来的，它和那个是不一样的。 我记得那也是快冬天，差不多这个季节是 Thanksgiving 感恩节，所以我进入病房之后跟每一个病人都打招呼，就是说祝他们感恩节快乐，所以我说的是 Happy Thanksgiving， 但是因为我的 TH 发音发得很不好，我发的是 Thanksgiving， 然后那些病人就笑坏了，因为听起来像是 SEX， 所以有一个病人甚至跟我打趣说，你这个感恩节打算怎么过啊？ Thanksgiving 打算怎么过？我说我会跟我的跟我的男朋友一起过，然后那个病人就笑得非常开心，我开始也没有意识到，但当然他肯定不是恶意，他后来跟我解释，他说你这个 th 发得像 s， 所以把 thanks 说成了 sex， 所以就是在语言上面首先就遇到了很多的问题，还后来还有一段时间是，
我能不能先打个岔？
可以。
后来因为现在你的发音非常好。后来你是怎么改的？你是怎么调整？你的发音怎么改？
每犯一次错误，就吸取了教训，就慢慢的改，是在不断的闹笑话、不断的犯错误当中慢慢的进步。
但是用什么方式？比方说是听录音带，听录音，还是一直练，还是怎么用什么具体的方式来改你的发音？因为现在你的发音很好。
应该说这取决于我的工作环境，因为我的工作环境需要和人打交道，有很多的病人，而且大部分都是当地人，所以不断的在那儿交流的时候，不断的就开始改进了。我觉得我不是主要用于听，我还是说，以说为主，因为说的时候你的舌头、你的口腔的肌肉慢慢慢慢的话就会习惯于美式的发音，是这样的。
所以比方说现在那个 S 跟那个 TH 你会分得很清楚吗？
应该会分得不错，
非常好，
对，
非常好。那您还有，你说还有一个例子
啊？因为刚才 Amber 在那边讲到他在写作方面的一些经验，我记得我在大学里面要选修一门大学一年级的文学课程，它是Indian 的那个文学，就是讲 Native Indian 的他们的一些作家。对自己的文化的一些描述，一些小说也好，纪实文学也好，一些文章。我当时印象最深的是，每一次老师跟我讲这个作家有什么什么的特色，我都感觉不到。因为打个比方，老师说这个作家的最大特色，他就是用的语言非常优雅，用了很多古典式的词语。但是对我来说，我看到的就是这篇文章比其他文章生词更多，我要查字典更多。这就是你就文化上，不光是文化，就是语言上的区别。因为我不能够感觉到他这个书面化语言有多优雅，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后来因为我们在学文学的时候也要自己教很多的小论文嘛，小的作品。当时老师就跟我说，他说我可以看得出，如果你是一个写中文的作品，就是写手的话，你应该是一个非常擅长于写作的人。其实确确实实也是这样，原来我还是对自己的写作水平比较自信的，但是因为到了要用英文写作的时候，这个难度就非常大。当时还学的是比较文学，就是说你两个作者直接拿出来，就是考试的时候是老师随便抽一段，就是一个作者作品里面的一段话，你就要直接说出来这是哪个作者，大致上是哪个作品里面的，他的语言特色是什么。对我来说是难度非常大，最后我做的方法就是只能死记硬背，我把所有作者的作品里面我读过的，至少把人物的名字都给背下来了，所以他抽出来的一段文字里面至少有一个作者的这个人物，我一看那个名字我就能够记住他是哪一篇文章里面的，所以我就能说出是哪一个作者。然后因为老师分析过，我就把那个作者的特色作品的特色就给写上去，所以我考试考得很不错，拿的是 B， 而是 B plus， 就和 A 差了一点点。但作为一个外国人来到北美只有一年不到的时间，能够拿到这个水平，而且是大学一年级的水平，非常高，老师非常 impressed。他就是说，我是觉得我在语言上面遇到了很大的障碍。但是还是能够最后克服的，虽然是就是跌爬滚打的熬过来的，但还是最后克服了。这是我从语言上面的一段经历。
哇哦， 这个非常有 strategic， 非常有战略性的。我记得我在学拉丁文的时候，我还不如你，就是学拉丁文的时候，我要全的一篇文章要把它背起来，要不然我没有办法。但是你是比较有把握，你是就是
用了一些小技巧，
这非常好，
聪明，
非常好，这真的很棒，真的很棒。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请那个笔名是 Echo， 这非常好，这怎么会想到那个笔名？
我莫名其妙的，我就选了一个比较简单，然后我又可能和我现在的心情可能会有一点关系。Echo 的中文翻译过来应该是回声。我因为我刚来美国一年，我就感觉到我那种举目无亲的感觉，我就希望我说任何话能有回声，能有大家能回应我。我觉得我是就这么着冥冥中选了这个名字。
你是希望有人回应你？
对，我是觉得，因为我们刚来美国，我和我先生来美国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孩子。因为我们孩子在北京长大嘛，北京大家现在都知道雾霾是很严重的。我们孩子七岁的时候得了一次非常非常严重的肺炎，就是医生都给下病危通知书了。所以那时候我和我先生就做了决定，我们就要移民，就是因为空气的关系。所以肺炎我们差不多治了将近两个月，当时心力交瘁的那种感觉。
后来那个肺炎怎么治？
哦，输液，各种输液，就是在医院里和家长已经隔绝了，就是不许我们探视了都。就是医生来决定我怎么治他。
那么严重？
哦，对对对。后来等出院以后，我再一看，是给我们用了大量的激素来维持这个孩子的生命，所以我就觉得我一定要离开中国。那时候就只是这么想。
那现在孩子的身体怎么样？
现在还好。
有没有任何的
毛病？暂时没有，因为他当时是用过大量激素的，会有一点发胖。但是现在他自己因为女孩子嘛，现在开始注意了，他就会自己各种饮食各种什么方面他会注意。现在我觉得还比较正常了。
哦，那您跟你先生有没有遇到任何这方面的？
我们很多，因为我们你看我们的朋友事业都是在中国，我们到这个年龄，然后我们俩语言都不好，然后移民到美国来完全是为了孩子的情况下，我们压力确实也很大，然后到这边有很多问题需要面对，都要你自己去办呀，什么各种包括水电费，但我们都要，可能对大家在这儿长大的，可能在这儿上学的，可能这很简单的事情啊，我们因为不了解美国的各种情况，应该是我应该怎么走一步一步，我应该怎么去做，然后我们就硬着头皮到处去问这个我要怎么办怎么办。
你问谁？比方说你遇到别人，
还好是有找到有邻居比较热心，然后我们问了一下，这个我应该怎么办，他会告诉你，哎，这个你要去哪里去哪里。
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
也有美国人也有中国人。
那比方说你水电费的问题你就会去问？
对对对，因为我们刚来嘛，因为好多事情不知道，因为美国这和中国的情况不一样，美国这边如果你没有按时交账单的话，他会给你很大的会有很高的罚款，但是在中国没有这种情况。
是吗？
中国就直接物业就会来帮你办这些事情了。所以我觉得是我来美国以后，当时我有一段时间我是想回国的，我说我在这儿生活的一点都不舒服，因为你家里坏了任何东西我都需要自己去弄。在中国的话，我就给物业打个电话说我们家哪哪哪坏了，您能帮我来看一下吗？物业很快十分钟之内肯定就来帮你弄了。
没想到。
对对对，所以这好多事因为我和先生都要去自己去试着去弄啊，包括家里院子什么都要自己去做。
因为你提到这个问题，事实上你生活在美国事实上很紧张，因为如果比方说你有什么 bill， 你有什么 bill 来，那你不马上去办的话，会影响到你的 credit， 你的信用。
对对对对，我
也知道。然后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然后以后你要买房子或者什么要买什么东西，你买不到或你借不到钱，
对，
所以是非常紧张。没想到中国这方面好像比较方便。
对，很方便。
还
有就是开车问题，我觉得我开了来了以后，我碰到几次又可笑又比较危险的事情，就是我开车有一次我送完孩子就开着，那时候还没有拿到美国驾照，就是我是移民的，我一个月之内我要换美国驾照，这一个月期间我还没有拿到驾照的时候，因为我正在学那本书嘛，要去考，我就开在路上送完孩子，后面我看，
你还在学的时候还可以开车？
是可以的，中国驾照是可以开一个月，
一个月
对，只给我一个月时间，对。 然后我就看到后边有消防车，想着过来了，然后我想，哦，在中国的时候就是你靠右边你就走就好了，
是
啊，那我就靠右边，我就说那我开慢点，我慢慢走嘛，我让他。但是后来我开着开着就感觉不对了，我觉得大街上没有一辆车在动，哦，我就觉得哦，肯定是我哪儿错了，我就赶紧停下来，然后那个消防车就从我身边呼啸而过，他还冲我按了一下喇叭，我觉得肯定是我错了。然后我回家我就赶紧翻那个书，翻到那一页，我一看，哦，一定要停车，靠右边停车。哎呀，从那以后我就记住了，只要有警车响我就马上停车。
但是我必须要讲，你对自己很严格，很苛刻，只是因为事实上不，就是说可能那一次大家都停，但是我像我昨天也是完全一样的状况，然后我是靠右边停车，但是没有人停。
哦，是吗？
对，只有我一个人才停车。所以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
哦，没有，我一看大家路上都没有车了，就感觉很紧张的时候，我就觉得肯定是哪错了，我就给停了。
那你现在开车没有问题吗？
哦，没有问题。
那你现在是开车送孩子去上学吗？
对，送孩子什么都没问题。我刚来美国甚至连高速路都不敢上，我去哪儿的时候我都要查哪个地方可以不走高速，我就不要上高速了。很紧张，我上高速的话。
那你现在比方说你买菜是到什么地方去买菜，然后你自己煮吗？还是
自己煮？
怎么做的？
自己煮。
那去什么地方去买菜？
中国超市会去，然后大的这儿美国的超市一般我去 Fred Meyer 什么这些超市。
那还有剩下，你说你已经度过很多的难关，你觉得还有剩下什么挑战，还有剩下什么难关你还没有度过？
我来的时候最担心的是孩子，就是他会不会能适应一个新的环境，因为他同学呀什么的都是不认识的，因为我们家老大是比较内向的那种孩子，我就想他来到这儿，来到一个这种完全陌生的环境，语言又不通的环境，他会不会更加增加他的内向的性格。但是我现在我放心了，我感觉他有所变化，反而是变得开朗了。我觉得可能还是美国这方面的教育什么各方面还是要给孩子更大的自信，他现在会主动的和朋友聊天啊，或者会主动跟我说学校的非常高兴的不高兴的事情，他都会来主动来跟我分享。我觉得作为一个快要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我觉得这个现象是蛮好的。
你说他会跟你讲在学校高兴的事情，还不高兴的事情都会跟你讲，
对，
能不能举个例子？
他就高兴，他就说我今天，哎呀，我这个作业我做得特别好，然后老师会表扬我呀什么的，然后偶尔会跟我发发牢骚，说我们的 teamwork， 我们有两个同学他没有做，我们剩下两个同学就要去替他去做呀，然后他就说反正是看他有一点点抱怨吧，但是他还是蛮开心的。
很好。所以我忘你说你来了，总共你来了多久？
一年零两三个月，三个月。
那很快。那你适应的非常的快，
没办法，只能逼着自己去适应，我觉得没办法。
非常好，非常好。那最后我们就请问一下，您取的笔名是 Smile，
对，
为什么要取这个笔名？
这个其实和 Bella 的有共同点，就是说一个是和我的名字挂钩，因为我中文名叫做魏笑，魏笑你知道在中文里面微笑和魏笑发音很相似，所以说微笑的英文名就是 Smile， 所以我很自然就选 Smile。
好，
对，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笑这个发音在美国人很难发，因为是 X 开头的，所以说很少有美国人能够把我的音发对。然后经历过无数次这种发错音之后，我决定干脆叫 Smile 好了，每个人都发对，而且记一见到就可以记得很清楚。
我跟你分享一下，虽然这个是你们分享的时间，但是我也要分享一下，我英文名字是从来没有人发对的，因为我英文名字是比较是 Malin M A H L O N， 那有人是说是 Marlon Malin 什么什么不会发，所以这个是很尴尬的事情。
我们应该握个手。
对，那您愿不愿意谈一下，就是说您。就是您来美国来了多久？
我来了好久，我2002年就来了，所以说16年。
16年，
对，
16年。那您就是从那时候到现在，你觉得你遇到过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挑战是分阶段的，就是最早阶段肯定是语言关，一个是然后再往后第二个阶段就是生活细节文化生活细节方面，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文化上的挑战，就每个阶段都有各方面挑战。我觉得他们几个都各个阶段都有讲到。对我来说，像语言关的话，最早是因为我是来这边读博士的，然后当时拿了全奖，但是之前一直很顺，但是 但是来了之后，因为是做助教，助教第一关就是要考口语，然后当时很自信，然后觉得没问题，因为 GRE 啊托福基本上都是满分的，但是一考口语就完蛋，感觉那个口语题好像问得很简单，往左拐怎么样，往右拐怎么样，然后是一道问路题，如果让我写的话我可以很轻松写出来，但让我去说，然后当时就说磕磕巴巴，最后就没有过那个语言关，结果全奖撤销，瞬间就感觉人生灰暗了，然后感觉就是要被赶回中国去了。
哇哇哇，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这个休息后我们就请您继续讲。
好的，
好，
嗯。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关注新移民的需要，
关注老移民的烦恼。
这里是少年人展示自我的舞台，
这里是家长们分享经历的地方。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再回来。我们今天又是我们办一个新完全新的一种节目。那我们节目是基本的题目是有关于移民，但是今天访问的对象是家长，那以后我们访问的对象是他们的孩子。那刚才我们谈到这个 Smile 教授。他谈他就是移民到美国的经历，他做一个分析，他说已经来了好几年，他说有三个阶段，他刚才在谈第一个阶段是语言方面的，然后我没想到压力这么大，所以能不能继续讲一下？
好的，
比方说您后来是怎么克服这个语言方面的问题？
后来首先你得活下去，所以说当时很幸运，我当时碰到了一个中国导师，然后他帮我申请了半奖，然后就第一个学期这样过下来，后来慢慢的通过努力，然后就转回全奖，这样又生活轨道终于回到可以活下来轨道了。但是语言方面提高，其实主要跟 Rachel 说的差不多，基本上就是你逼着自己去说，逼着自己去不断的重复，不断的一遍比一遍正确，慢慢的就会好很多。
您当时压力这么大，有没有影响到您就是生活其他生活的，比方说跟家人的关系，或者
当时
健康身体的，
就是给家人打电话打着打就会觉得很沮丧，然后觉得这个简直生活很灰暗，就是感觉好像家里付出了蛮多，自己也付出蛮多，然后突然间感觉一切回到原点一样，然后后来就是有改观之后终于才不那么沮丧，所以说刚来的前半年其实很灰暗的。
有没有影响到您这个身体的？比如说有没有经常感冒或什么的？
我身体一直很弱的，所以说那时候
很弱。
之前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气候方面很奇怪，因为我是过敏性鼻炎。以前我在杭州上大学的时候，然后那个连续四年，每次每天晚上去自习的时候，然后都是带了一大堆手纸，因为过敏性鼻炎经常流鼻涕，然后杭州天气又是很湿润，所以说每次流得很好。但是我来这边的时候，因为是去亚利桑那读书，那边是沙漠气候，很干燥。来的时候忽然就好了，完全没有吃什么药，然后完全就好了。然后我也觉得很神奇。所以说，这个是对我生活、对我的身体倒没有什么影响，但是肯定会影响一开始，比如说心情啊或怎么样。包括这是一开始的语言观，后来过了之后，然后又有各种生活细节的冲击，比如说刚下飞机就给我冲击很大，因为亚利桑那州所有你看到你刚一看到树的地方，路边然后山上，所有你刚看到树的地方全都是仙人掌，然后我来的第一天看到仙人掌就比我之前这一辈子看到都多。所以这个冲击很大。然后第二冲击就是说就来了美国之后觉得这边怎么高楼这么少，因为美国的高楼一般都集中在这个市中心，大城市的市中心， 然后一旦离开市中心，都是这种小矮房子，两层三层的，最一层的房子。然后我这边一路过来说啊，我不是走错地方了，是来到农村了吗？但是后来了解的就知道，就说两个国家的这个城市建设是不一样的，就是观点不一样。那时候中国还是处于这种楼越高然后越繁华，城市越先进，但实际上美国是说我城市中心的时候我多建高楼，其他的外围的话完全可以用平房，然后因为地的资源很丰富，所以说完全用平房，不需要通过建高来拓展空间。所以这是感官方面冲击。然后之后还有一些生活细节冲击，比如说来这边之后我才知道还有一个污水处理费，然后那时候觉得哇，一个月水费60多，然后污水处理费100多，这脏水比干净水还要花更多的钱，当时觉得哦好惊讶，为什么会这样，觉得这个水出的不值，但实际上是很值的，因为特别是在亚利桑那地方，那个地方很缺水，然后你所有的水都必须要经过很多次处理，然后这是要成本的，那成本的话当然要大家分摊了，所以说其实这个虽然看起来不合理，但实际上是很合理的。还有就是像他提到那个学车的，我是深有体会，因为我们当时我是在国内没有学过车的，所以说但是我看到旁边的师兄师姐，然后他们的所有的经验就是说，如果你在国内会开车，在中国会开车的话，来这边第一次肯定是过不了的。
是的，
对，要起码要两三次才能过。
为什么会这样子？
哎，这就是很奇怪的地方。
习惯不一样。
哎，就是因为中国开车的习惯和美国这边不一样。中国首先它没有这个 stop sign， 没有这个停车位，所以说你如果在国内习惯了开车的话，然后经过这个路指示牌肯定是不停的，直接就开过去了。然后你如果考试的时候碰到这个不停的情况，直接就 fail 掉，这个没有话说。另外就是说国内的交通状况比较复杂。特别是你经过绿灯时，经常会有人闯红灯啊，所以说你经过绿灯的时候，你是要降慢速度的，你是要慢慢看有没有人横穿，或者有没有电动车横穿，没有横穿的你再过去。然后但是在这边的话，你经过绿灯必须要保持匀速前进的，所以你在这边一旦是经过绿灯的时候然后减速，那么那个考官就会给你扣分了。所以这个为什么在国内有个开车经验是反而容易 fail 呢？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养成这种习惯了，然后而他们想我会开车，所以说我去了考没有问题，他们可能复习也不会去看很仔细的看这边驾照，直接就去考了，然后就会因为这些习惯小细节然后 fail 掉。那像我这种不会开车的，反而是每道题都很认真做，然后记下来了，然后每个细节都做得符合美国的标准，反而一次就过。所以这是很有趣的，就是会开车的反而后过。后拿的驾照。
那请问一下，你在美国这么久一直在开车吗？
啊，一直在开车，我是很喜欢开车的。
有没有发生车祸？
我从来没有主动撞过，但是被人撞过两，被人追尾过两次。
是吗？那是最糟糕的是什么？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啊，最糟糕的，最糟糕其实也就是在我们旁边这个2020上有一次，就是停在红灯上，后面车没刹住，然后亲了我的车后面一下。然后但这个不是最高的，但是有一个最有趣的，因为我以前是开旧车，因为那时候没有钱嘛，然后都是师兄传下来一辆车，当时他已经是第四任主人了，然后他买辆新的二手车，也不是买新车，但是买新的二手车，然后就把那辆车送给我了，因为那辆车不值什么钱嘛。然后那辆车以前出过车祸，后面那个车后箱完全坏掉了，打不开的，我是用一根绳把它绑起来的，所以说不能打开的。然后那个车门也有点问题，副驾打不开，所以你要是从你要副驾，你要从主驾爬过去，所以每次我去买菜都是最多带一个人，因为你后箱打不开，所以你菜你要带的人多了，你需要每个人抱着菜坐着，所以是不可能带很多人的。然后就是有一次，那次我是带着我老婆，那时候还是女朋友，我们两个开车，半夜9点钟好像吃完饭出来。然后就看着我们开得很慢，就是匀速，就看后面一辆警车慢慢跟上了，跟了一会儿就开始亮灯了。我那时候第一次被警察拦下来，我觉得好可怕，因为那时候我开得很慢，然后完全没有超速。然后我想，哎呀，我刚才stop sign停了没有？停了呀，红灯停了没有？停了呀。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警察过来敲敲窗户，然后我就准备递驾照，准备递保险了，结果警察说，啊，先生。你的车是不是刚刚出过车祸？需不需要帮忙？因为他看到我那后面撞得很烂，哎呦，刚刚出车祸。
后来你怎么说？
后来我说我这个是旧车，很久以前就出过车祸了。
后来警察有没有
警察
怎么样？
你说没关系，那请去走了，没关系，我只想帮你。
他就让你走？
对，让我走了。是，
还好。
所以那次对不是很严重，但是很搞笑。
哦，
对，这就是第二个阶段，就是说生活细节方面的。然后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这些生活细节你都习以为常了之后，然后到第三个阶段，就是文化上面的这种冲突更厉害。因为那时候我在微软工作十年，然后那时候跟同事聊正常的工作啊，或者是生活啊，这些都可以聊得很轻松。但是一旦聊到了就是关于美国文化很深的方面，就完全接不上了。比如说有时候吃午饭，他们就聊到，哎呦，你知道美国那个《星际迷航》是很流行的系列剧，他们就提到啊，一九七几年的《星际迷航》第一集是最好的，有人说是1980年第三集是最好的。我听了之后啊，我知道《星际迷航》这个连续剧，但是你要我知道第一集讲了什么，第三集讲什么，那时候我还没出生呢，我怎么知道？完全插不话题。当时我就感觉啊，这个文化上是有差异的，你很难去融入。
很可惜，这个美国的文化都是跟就是等于都是跟这些东西有关系的。
是，
比方说是你说是连续剧，或者是说电视或电影的，
而且运动。对，美国一般喜欢运动，和我们中国喜欢运动不太一样。中国最流行的肯定是足球，然后篮球、乒乓球、羽毛球这些，但是在美国的话，最流行的肯定是橄榄球，要么就是篮球、冰球、棒球这些。所以说当时他们讲这些的时候，我知可能有些大牌球星我可能知道，但是讲到谁谁谁在哪场比赛得了几分，然后谁谁表现怎么样，我就完全哦接不上，只能静静地听他们讲。所以这个是这方面的文化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吃的方面，我们中国人讲究吃的话，很多时候是哎，你可以讲是你是吃辣还不吃辣，你是吃火锅还是吃什么，还是说吃川菜、鲁菜、粤菜、湘菜，就是各种菜系。你如果更小资一点的，你可以说我是中国菜、意大利菜，然后法国菜。但是很多美国人，地道的美国人，你跟他聊起来，就是什么地方最好吃，就是说什么地方的 burger 最好吃，就是什么哪里的汉堡最好吃啊。经常评全美国最好吃的10个汉堡，结果我去吃了一下，不觉得这个汉堡比麦当劳的好吃到哪里去啊？所以是有这种文化的差异。
我想就是请问一个问题，您提到这个第三个阶段，这个文化不同的，
对。
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分析过？因为就是有没有分析过，就是能不能谈一下，就是你觉得就是在微软的美国人，跟就是在微软的，比方说你的朋友，如果不是中国的朋友，有没有不同的价值观？你觉得或者判断的，比方说判断事情或价值观这方面有没有不同的？
有，肯定是有。比如说其实我们都很注意，然后很多敏感的问题是不讨论的，比如说像政治方面都不讨论，然后像这种敏感的台湾啊、西藏这种基本上都不讨论的。所以但是有些时候可能他们自己讨论的，你会觉得比如他们有时候会认为某些敏感的问题，然后会和我们有不同的意见，这是肯定的。对，但是感觉大多数就美国我们好就好在这一点，就是它的包容性和欧洲不一样。欧洲的话每个人都谈政治，见了之后谈政治，但是美国的话，你见了面之后，大家只要谈运动就好了，反正运动、谈天气，然后谈娱乐，这些反正大家都可以找到共同点，然后就算有冲突点也没关系，你有你的喜爱，我有我的最爱，没关系，这种敏感问题，你除非深到一定程度，然后大家喝酒喝到一定程度才会去讨论这些问题。
那你在那边，大部分的朋友是？或是你的朋友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
中国人。对，我很少在同事里面交朋友，因为这个太多的利益冲突，太多的
是的，
是，所以说朋友尽量是没有利益冲突的，这种比较会比较持久。
是的，是的。那你现在已经不在那边了？
对，我已经不在了。现在我辞掉微软，然后做点自己的事情。
很好，很好。那我们回到一下这个，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回到一下第一个阶段。你刚才提到第一个阶段就是这个语言方面的问题，因为刚才就是我们大家都提到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经验。那我们再请这个 Bella Bella 刚才我们休息的时候有提到一个，他刚刚开始在讲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但是我叫他等一下，等到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再继续讲，所以请他先分享一下，就是回到第一个阶段语言方面的这个挑战。
好，其实我觉得这个语言的遇到的那些挑战或者说尴尬的事情每一个人都有，应该出一本书了。那我说一个，我事情太多了，我就挑一个。我记得刚来美国不久，我有一次去看医生，然后约好了时间到那诊所，然后就要去那个登记，就 check in。 然后那个他们也循例问我，他说你为什么要来看病啊，然后我忘了是为什么，反正我就说了一下我的理由。然后那个接待的那位女士呢，就非常同情的用那个眼神看着我说 Oh, I'm so sorry。 然后我一听，我英语也不太好，但是那个时候也能听得出来他说什么。然后我觉得我很善良，我很善解人意，然后我就跟他说 You don't have to say sorry, it's not your mistake。 当时我也没有觉得我有什么错，他也没有人笑，因为不光光一个人坐在那，其他人坐在那，但是我看他看了我一眼。但是现在回想起来，那位女士非常有修养，她没有当场哄堂大笑，没有什么。然后
你没有觉得他是在谴责你？
没有没有，他就看了我，然后就低头，就很自然就过了，就没有让我觉得很尴尬。我后来是经历过也不止一次，因为好多次了。然后就突然间听到周围人动不动就 say sorry， 他没有对不起谁呀、啊？因为在我们学英文的时候，那个 sorry 就是对不起吧？其实他有时候就说哦，我很抱歉。听到这些坏消息是这个意思，那个时候就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对不起，跟你道歉。我觉得我生病了，你干嘛道歉呢、啊？就我还觉得自己特别高尚，还跟人家这么说，还安慰他。然后重复，其实经历了很多年，不是一次，经历了很多年，后来就慢慢自己悟到了。我是比较喜欢观察的人，然后基本上有机会我就看一下人家怎么表现，发现不对啊，应该还有别的意思。然后我尝试着跟人家交往的时候，我也发出来这么样，然后看着人家的表情，人家说哦 it's okay， 然后给我一个抱，我觉得那我用对了。就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个 I'm so sorry， 在我那个当时那个情景是另外一个同情的一个意思在里面。
我以前有一个想法，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是对还是不对。我觉得就是有外国人到中国去的时候，因为中国人觉得，这是完全我个人的一个偏见、刻板印象，我可能是很无知的。就是我刚去中国去的时候，我觉得，看到外国人在学中文，大家都很高兴，而且会给很多的鼓励。比方说，我第一次到台湾去的时候，我坐计程车，然后我当时的中文非常非常的烂，然后我讲说我什么什么，然后那个计程车司机他会停下来，然后他会转身，他会跟我说，你是语言天才。然后我发现外国人在中国会受到很多的鼓励，因为我觉得可能是中国人觉得，自己的文化就是觉得有自信，或者觉得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语言是很好的，或者是觉得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外国人到美国来不一定是有这样的，有没有？我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或者不一样，是不是美国人是会不会有这么样的 nice， 这么样的这个善良，会给这么多的鼓励。至少到法国去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到法国去的时候，他们是不愿意跟你说话。但美国呢，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什么？我们最后的几分钟，有没有任何的这个感想？
我觉得美国人其实在这个发音，在这个对外国人到这儿来说英语，他们还是很宽容的。我觉得，因为中国人特别在意的是 pronunciation， 就是发音。其实美国人他更关注的是你的理解，他听懂了你的话。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同胞可以自信一点，你哪怕觉得自己说的不对，可是他们理解了，没什么太大问题。如果有一点误会，他也觉得这是就是解释清楚就行了。我个人的感觉，他们在外国人说英语上还是非常包容的。对，
那谢谢，这个是我得到一种安慰。因为我觉得我们有没有什么要有
什么？为什么我有不同的看法？至少我经历过好多次，有外国人跟我说，他说你既然到了美国，我们就认为你应该会讲英文。
哇！
甚至还有人说到说， 我不明白，有很多移民来了这边这么多年，竟然英文还说不好。我听到过这样的评论好多次。
那是在
美国人，
是美国人，
那是在美国什么地方？
在西雅图啊，我听到过。
那么严重？
对，他就很直接的这么说。那当然了，因为我作为一个 professional， 他们认为你在职场上面你英文就应该讲得很好。但是也有病人跟我说的是非常 general 的这种评价，就是认为你们移民就应该在这生活那么多年，竟然英文还讲不好，这个明显是你们不愿意就融入美国。
哇，我们想到是这么厉害，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题目。我想我们就留到下一次，我们就继续谈。那非常感谢大家，有没有每一位要说最后要跟大家说一个再见？
首先我说一下吧，我很感激有这么一个机会在这里分享自己的故事，跟其他的朋友也听到你们分享的故事。我觉得我不是唯一，我觉得有点安慰，我不是唯一一个遇到困难的人。
哎，我也很高兴能在电波中跟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啊，简直是意犹未尽，希望下次还有机会。
是的，我也感觉是打开了话匣子，故事不断的涌现出来，以前的记忆都跑出来了，很想跟大家说，所以非常高兴今天的机会。
好，希望大家下一次还是坐在收音机旁听我们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故事。
好，那就下周见了。
好，非常感谢大家，好，再见。
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8，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